好，我们今天从马太福音呢，要从第十二章开始看起啊。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内容是讲什么呢？是讲到法利赛人对耶稣的反对啊。好，一开始呢，他说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啊，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次提到在安息日做的一些事情引起争议啊。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法利赛人对于守安息日非常非常的重视。安息日的由来一开始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在第七天安息，他就赐福给第七日啊，定为圣日。所以从那个时候神就把这个安息日啊，一个礼拜的第七日就是礼拜六了，我们现在所谓的礼拜六把它分别出来，把它定为圣日。好，但是那时候人到底有没有守安息日呢？神大概会跟亚当讲啊，跟亚当夏娃他们说，说你们这个安息日就应该要安息啊，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呢，后来的子孙啊，有没有这样子很认真的在守这个安息日呢？就不确定了。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神后来在十诫当中啊，就正式的规定以色列人当守安息日。那天呢，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就是正式的跟以色列人立了这个约，然后呢，如果触犯了安息日呢，就要把他治死啊。所以有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后来就被他们用石头打死了啊。所以刚开始真的是非常严格。到了犹大国末年的时候呢，那时候百姓不守安息日，就被先知耶利米责备。他说啊，你们若不听从我啊，这个我是讲到耶和华神啊，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人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所以在这边，神透过耶利米啊，警告他们说，如果不守安息日的话，会有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会导致他们将来会亡国。所以这次后果是很严重的。直到后来他们真的就亡国了，然后呢，在巴比伦70年之后被掳归回，被掳归回之后又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时候尼希米呢就来到耶路撒冷同心修造城墙，然后呢，他后来也曾经对付那些不守安息日的人，他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啊，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时，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好，所以你看这个尼希米他就有一个体认啊，他们当初为什么会被掳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触犯安息日。好，所以呢，现在他要确保这些以色列人不要再犯同样的罪，免得说他们到时候呢又要遭遇到神的震怒。所以这个观念呢，就在他们被掳归回的这些人当中呢就越来越深刻。后来呢，那些虔诚的犹太人呢，就决心要坚守律法。在两约期间啊，发生了一个马克比独立革命。那个时候，犹太人呢，就是曾经为了要守安息日而放弃自卫，任凭那个来犯的叙利亚军队屠杀，结果死伤惨重啊。后来他们在改变做法，容许在安息日采取自卫的行动。那耶稣时代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重视呢？就源自于此啊，就是说他们就是从那个两约时代当中就有兴起那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跟外族要分别的啊，然后呢要很认真的来遵守律法，所以那时候对于安息日的重视呢，一直延续到主耶稣这个时候，他们还是这个法利赛人啊，就非常的重视。那时候在两约期间呢，渐渐就有那种口传的律法，犹太教有个口传的律法。叫米圣拉啊 ，Mishnah， 他就列出了安息日禁止做的39类的工作。这个米圣拉是把以色列人啊从被掳归回啊，主前536年之后，一直到圣殿被毁啊，就是主后70年之间啊，所有的那些口传的律法，在主后第三世纪初的时候，把它编辑成文啊，因为那个时候，犹太教啊，受到逼迫啊，受到逼迫，那时候已经。基督教已经合法化了，那时候犹太教就受到很大的那个逼迫，那他们很担心这些口传的律法到最后会失传，所以他们就有拉比啊，就把这些口传的律法都把它汇整起来，就写成了这个叫做这个米圣拉。 那这个经典里面呢，他就列出安息日呢禁止做了39类工作。所以这39类工作并不是说神的律法里面所吩咐的，而是他们后来这些拉比们他们就是说 OK， 到底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就要讲清楚啊。所以他们就很具体的写了39类。那第一类呢是跟耕种收割这些有关系的。然后门徒掐麦穗啊是犯了这个收割的这一项 reaping 啊。所以虽然他们在那个麦田里面掐麦穗来吃，这是 OK 的啊，是就是说在别人的田里面你肚子饿了你拿掐一些来吃，这是 OK 的。那问题是说在安息日就不 OK。然后呢磨骨啊葛莱顶这个是医疗跟用药都犯了这一项。虽然他这边提我们翻的中文是说磨骨，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有磨的意思啊，就磨，所以你磨什么东西都不行。然后呢揉面这个原文里面只是揉而已啊，没有不一定有面。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吐唾沫和泥的时候就犯了这一项啊，即使他所和的东西不是面，但是他是这个动作啊，这个是不行的，就是说把它和在一起然后把它混合在一起，这是不行的。然后呢烘煮是这个 cooking 跟 baking， 这安息日的食物需要前一天就预备好，吃的时候不可以加热，所以他们当天都不能烘煮。然后第二大类的话是跟做衣服有关系的，其中有个绑绳子，所以你如果绑细节带也不行，就犯了这一项。然后撕开呢，如果你撕开一个这个洋芋片的这个袋子呢，也犯了这一项，这不行。然后另外第三类呢是跟这个捕捉动物、宰杀动物、剥皮、腌制食物有关系。然后呢是跟这个磨光花机，这好像是在做建筑类。然后呢灭火生火、加工搬运，这也不行灭火，所以如果房屋失火的话不可以救火的。那不过这个也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安息日本来就不能生火，所以你会失火的几率也不太大，对不对？除非是说那个打雷啦，或者说是电线失火。不过如果一旦失火的话，他们只能说站在旁边看，然后那个房子自动的烧光，那你不能去救火的。加工呢，这叫做 applying the finishing touch， 就是说你把一个快要完成的东西呢，就是最后一笔给它完成，这个临门一脚给它完成，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如果你按个钮开关，这都犯这一项，因为你把一个工作给他做一个完成啊，也不能按钮啊。所以那个耶路撒冷他们有那种安息日电梯啊，就是每一层都会停，一到安息日的时候他每一层都会自动停的啊，因为他们不能去按那个按钮啊，那所以也不能按开关。所以有人说如果你要去赚点外快的话呢，你就到犹太人的社区，到安息日那个傍晚的时候呢，有的犹太人会站在门口啊，他们本来晚上应该要事先把那个灯打开的，结果他们忘了，结果呢里面就一片黑漆黑，他们又不能去开那个开关，所以他们会站在门口呢看有没有什么那些非犹太人了，就给你一些钱请你进去帮他开灯啊。那他给你钱其实也不能当场付钱，因为付给你钱的话呢又触犯了安息日，所以你要等到安息日结束之后才跟他去拿那个钱啊。所以到安息日的时候呢，如果你要赚外快，然后听说那边有一些这种机会啊，他们就这个叫做加工，加工犯了安息日。搬运的话，毕士大池子的摊子呢，他搬运那个褥子就犯了这一项。那除了这39类之外，另外还有一些了，他没有写在这里面的。我知道就是例如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差不多2000走，差不多1公里左右，这个也是在他们的规定之内，虽然不在那前面的39项。另外呢禁止交易买卖，就尼希米记所说的，这个也是安息日都不能做的。好，那耶稣就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随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那时候大卫在逃难，逃到挪伯，对不对？那时候肚子饿，就跟那个挪伯的祭司要饼。那其实说我们这边只有这个圣饼，没有其他别的饼，但是他呢说 OK 还是给你吃，只要说你们没有那种宗教上的不洁净的话就可以吃。那这个陈设饼呢是总共有12个，所以每个安息日他们会换上新的，旧的饼撤下来呢就给祭司吃。那他们有一个神迹就是说这个在圣所里面发生的神迹，就是每一次这个经过一个礼拜之后那个饼撤下来了， 居然都还是温热的，非常新鲜。所以这是在圣所里面发生的，就是持续一直发生的神迹之一了。这个饼呢，照理说只有祭司可以吃，但为什么这个大卫他也可以吃呢？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就是说神顾念人的生存需要，超过居守这些礼仪规条，超过这个墨守成规。所以安息日呢是可以医病的，可以治卫，可以行善的，因为这样做是符合神爱的本性。所以主耶稣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了让人得到安息。那所以在这里面 有人在安息日这个非常饥饿的时候，他不会让你说为了要守这个规条而不能去吃东西。所以神的精神是这样子的，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呢，把这个安息日的第一个精神说出来。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讲到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对啊，真的是祭司在安息日里面还在那边要献祭啊，对不对？要宰羊宰牛啊，这些东西照理说都不行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呢？就祭司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情是没有罪的，那这是什么原则？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安息日其实它有两种安息。第一个安息日是什么？他说但我告诉你，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主耶稣说他比殿更大。安息其实有两种，一种是什么？是消极的，就消极来就是放下重担不做工，你什么都不做，所以安息日什么都不要做，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进到安息里面，对不对？这个是消极的安息。另外一个还有一种叫做积极的安息。什么是积极的安息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来到是安息的神面前。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所以这里有一种安息，不是说你放下一切我什么事都不做我就安息，有一种积极的安息，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接触，我们跟神有沟通有连结。当你碰到这个生命的源头的时候呢，你里面就会重新得力，你里面就得着那个安息，这个是积极的安息。那祭司在服侍神的时候，他是在神的面前服侍，理论上当他们在那边服侍的时候，神就会与他们同在，神就加给他们里面有神的同在，神的力量，神的安息。所以他们即使在服侍啊，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蛮有安息。所以今天我们服侍神也应该在一个安息的当中服侍。祭司服侍的时候不能穿那个什么羊毛的衣服，不能流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安息的里面来服侍，不是靠我们天然的肉体，不能靠我们的血气，靠我们人的力量在那服侍。我们靠我们人的力量服侍会疲累的，但是如果你在神的里面服侍的话，神会给我们有恩典有安息的。所以呢，祭司服侍神他们并没有触犯安息日，因为他们是在积极的安息里面。那当门徒与主同在的时候呢，他们也享受真正的安息。今天有一位在这里比殿更大，门徒跟这位比殿更大的这位主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做什么其实不会触犯安息的，因为主与他们同在，他们蛮有安息，所以他们是得享真正的安息，就不必再拘守这个安息日了。所以主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讲到说神顾念人的需要，第二个呢，跟这位主在一起，安息日的主在一起呢，他们就有真正的安息。经常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有说了，我们要竭力进入这安息啊。怎么样竭力进入啊？就是放下一切的功啊，也是对。但是呢，其实要紧的就是我们要来到这位安息日的主面前啊。然后呢，耶稣就离开那个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啊，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所以你看这一章里面，就是法利赛人开始在挑战耶稣，那看他对于安息日的态度。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 于是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跟那时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法利赛人非常生气啊，他说这种不是要命的病啊，你第二天来求医就好了，为什么偏偏要在安息日医？主耶稣如果要避开这些争议的话，他大可以说 OK， 你明天来我明天帮你医治。但主耶稣就是挑战他们的这些条条框框，他要让他们知道说神的心不是这样子啊，神的心不是这样。他今天如果说是跟着他们守这些条条框框的话，人就一直被这些东西所捆绑，但是他要知道，让他们知道说神的心不是这样子啊。然后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说不要给他传名，因为这时候还没有到，他这时候传名的话会给他的服侍带来一些麻烦，会惹来那些动机不纯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渲染，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这跟现在政客非常不一样，对不对？现在政客要让大家追随他的话，一定要增进，一定要渲染，在街上一定到处有他的这个宣传车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这边讲到就是说 Till he leads justice to victory， 就是意思讲他的怜悯保护那些软弱受欺压被藐视的人，为他们伸张公义，直到公义得胜。然后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我们人的看法对有一些这些人朽木不可雕啊，对不对？这些人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啊。可是连这种朽木啊，然后连这种扶不起的阿斗，神都不放弃啊。我们眼中看为没有价值的，但是神都不放弃。所以我们真的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人，不要随便把人给否定给抹煞，因为他不折断那些压伤的芦苇啊，那个江城的灯火我们讲算了，这个重新来吧，他也不吹灭啊。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哇，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结果法利赛人听见了就说，这人赶鬼啊，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好，他们这心里都不服气，所以就讲这个亵渎的话。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啊，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他们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是用大鬼来赶小鬼，但是耶稣就跟他们说，这样子的话这个撒旦的国就站立不住了，他们一定是会团结的，不然的话撒旦这国啊一定会被攻破的。所以他说，你们这样这个逻辑是不对的，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了。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主耶稣在这个他们的挑战跟否定当中啊，主耶稣还是带出积极正面的信息啊，说这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他没有说哦，你们这样讲哦，那你们要下地狱啊，你们怎么？但是他还是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知道这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啊。所以主耶稣真的是没有被这些话激怒，他没有因此就对他们存有这种苦毒啊，他还是给他们带来这种积极正面的福音啊信息。那他接着说啊，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这个壮士是谁啊？壮士就是讲到鬼王嘛，就撒旦了，那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这个家财就是被撒旦挟制的那些灵魂，他现在要让灵魂得着释放，把这个鬼赶出去之前，他一定要先捆绑那个撒旦。他今天不是借着鬼王在赶那个小鬼，而是把鬼王先捆绑之后，那个小鬼才可以赶出去，然后那个人才可以得到释放。然后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到，就是说现在神在做一个工作，神在这里面有一个行动， 但是呢，那些凡是不跟神配合的，其实就是在抵挡神，他们是在跟神啊唱反调的。我们记得知道另外还有一处说，那时候使徒约翰说，不是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好，那在这边我看到主耶稣对于另外那个人就采取很宽容的态度，他说只要不要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那前面确实说就不跟我配合的就是抵挡我了，所以你看到这两个态度不一样，对不对？那有没有矛盾呢？没有矛盾，因为这两个对象不一样。前面这个是一个逆流，一个乱流，他跟神的行动啊，跟神的旨意是相对抗的，相冲的。那这些呢，就是在抵挡神的，不跟神一起啊，一起在那边捆绑仇敌的。那后面这个呢，是顺流，因为那个人呢，他也是在那边捆绑仇敌，他跟主耶稣他们那些门徒是做一样的事情，只不过说没有跟他们一起做而已。那对于这样的人呢，主耶稣就带着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说，没有关系，不要拦阻他们，不要禁止他，因为他们所做的其实算是帮助你们的，因为他们跟你做一样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两个人有矛盾？没有矛盾，主要是因为对方他们的那种立场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个是圣经里面主耶稣讲话讲最重的，就是亵渎圣灵的话，今世来世就是永远不得到赦免，可是干犯人子还可以得到赦免。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我可以这样讲了，你讲亵渎的话去干犯人子，比方什么？比方说，就像是说我们今天给一些政治人物取一些难听的绰号，这就是干犯他，就是亵渎那个人，就好像说什么空心菜啦、马卡荣啦、科屁啊、肥菊啊、赖功德、白嘴蚁，这是台湾给一些政治人物取的一些绰号，对不对？当你这边用这个绰号在那边叫他的时候，其实从某一个程度来说，这是在干犯他，这是在亵渎那个人，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罪还可以得到赦免，为什么？因为这只是显明你的反对立场，但不至于绊倒人。这不会绊倒人的，然后人家知道 OK， 你说空心菜就知道 OK， 你是反对蔡英文的，所以你会讲这种话。但是呢，对于蔡英文本身的名声，对于他的这个什么，人家对他的这个信任或者怎么样，不会影响的。你只不过显明你对他的态度而已，你并没有在对他说OK， 你讲了这些话之后，人家发现哦，真的是这个蔡英文真的是空心啊，什么都没有，不是。不会，他只不过显明你的立场而已。但是如果亵渎圣灵、干犯圣灵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如同你恶意造谣、抹黑一些政治人物，你讲了一些东西其实是没有的，你是昧着良心在说一些话的，就是什么？就是基于你自身的立场，昧着良心故意颠倒黑白，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为什么呢？这会抹煞神的作为，会破坏人的信心。你讲耶稣讲说这个人怎么样不可信啊，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主耶稣这都还可以得到赦免这只不过是因为你对他不认识你认为说他是一个骗子或什么。但是呢，你今天把这个明明的一件神所做的事情，你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来故意颠倒黑白，让人来抹煞神在这件事情上头所做的一切，这个就很严重了。所以今天我常会在看到一些政治新闻你看到有一些狂热的分子，他们有时候会讲一些话就是明明的这个颠倒黑白，昧着良心颠倒黑白，你心里头会非常生气。那这个就是当时他们对主耶稣所做的，就是昧着良心颠倒黑白。那讲这些话呢，会败坏人的信心的。主耶稣说这种罪今世来世永远不得赦免。所以我们神给我们有良心有一个良心，但是我们昧着良心说一些颠倒黑白的话，特别是针对神所做的工作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今天我们什么时候会不小心亵渎圣灵吗？所以我们对于神的作为我们不能说是颠倒黑白， 昧着良心说话，这是很严重的啊！啊，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啊。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今天其实我们从这个那些台湾的那些政治啊，你就会感觉有的人就是。很多人里面已经有很深的一个成见或者一个立场了，所以呢，一个人不管做好做坏，只要是跟他的立场不一致的，他就会拿出一大堆话来否定对方，来攻击对方。所以主耶稣就说嘛，你里面存着什么东西，你嘴巴里面就会讲出来，就会讲出来。所以我们他说这些人对着耶稣啊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恶意，所以主耶稣做了再好的事情呢，他们也是讲出这些否定的话。所以主耶稣说，他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所以从他们所结的果子就知道说这棵树是怎么样的。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这个闲话就是没有意义的话，这个没有造就性的话，这些话有一天都要供出来的。所以我们讲话呢要小心了，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常常会就是流露出我们这个人的琐事，然后这里头很多是真的是没有意义的话，这个要注意，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然后当时有几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因为根据犹太文献记载，有些拉比也曾经被要求过要显神迹来证明他们的身份或者主张，所以犹太人对于这个神迹很重视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他有说，犹太人要的是什么呢？犹太人是要神迹啊，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所以很明显的就是犹太人他们很重视神迹，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啊，出埃及一来，神就用各样的神迹其实带领他们，对不对？后来他们的历史当中也常常出现神迹奇事啊，所以他们对这东西非常重视。你说你是拉比，你说你是先知，你说你是弥赛亚，那你一定要显出神迹给我们看啊！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来挑战耶稣啊。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啊，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啊。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啊。所以主耶稣说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其他呢，他们要看的那些神迹，主耶稣不会显给他们看啊。这个三日三夜啊，这个主耶稣那时候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的时候，14号是他们的逾越节，那天主耶稣，其实主耶稣是那一天被定的啊。今天我们说15号，就是礼拜五是受难节，这个我想是不对的，应该是礼拜四才对。礼拜四那天是逾越节，刚好那时候主耶稣断气的时候是逾越节羊羔被杀的时刻，然后当天他就被埋了。15号就是除酵节的第一天，除酵节的第一天是要安息的，所以那天是安息日。那16号呢，礼拜六又是安息日，所以连续两个安息日。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说那日子是一个大日啊，是一个大日，是一个长的日子，所以他们就提前就要守安息了，一直到礼拜天复活。所以他主耶稣在坟墓里面多久啊？三日三夜，真的是三日三夜。然后当审判的时候呢，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然后当审判的时候呢，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了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啊，人的眼目啊没有被打开啊，他们都不知道说自己所在的这个时间啊是何等的一个恩典的时候啊，他们居然有幸可以跟主耶稣在一起，然后呢亲眼看到他。那这个恩典是历史历代以来多少人所盼望要得着的。即使像今天我们今天想说，哎呀，那时候我能够在亲眼看到耶稣有多好啊，对不对？我们也都会觉得说我蛮羡慕的，是不是？但是呢他说啊，这些人却没有这个眼光啊，所以尼尼微人啊，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他们的罪啊。 无鬼离的人生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所以有人说这个乌鬼的家应该在水里面，但我想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就是无人的旷野。无人的旷野在圣经里面都是讲到鬼魔的住处，因为主耶稣在旷野被撒旦试探。然后呢，旧约里面有个阿撒谢勒，那也是讲鬼魔的意思，也是住在旷野。所以旷野呢，无人的旷野是讲到鬼魔的所在的地方。那所以那个乌鬼被赶出去之后，他就在他们这个所在的那个旷野里面过来过去，可是他很盼望还是能够住在人的里面，却寻不着。所以于是说啊，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啊。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就去带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赶鬼，那鬼被赶出去之后呢，这个房子就是清扫干净了，对不对啊？那一定要怎么样，圣灵一定要内住啊，才不会让这个鬼再跑回来啊，不然的话那个末后的光景就更不好了。他说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啊。所以当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在那当初行了很多神迹，对不对？但他们没有把主耶稣，没有接待主耶稣啊，以他为主的话，结果这个时代后来所遭遇到的就更惨了，更惨了。后来果然是这样子啊。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跟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我刚才在说我们 还蛮羡慕能够活在耶稣那时候亲眼看到他，对不对？主耶稣这边就说什么，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不是跟他更亲吗？但是有一群人比这些人更有福，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地上啊，我们虽然没有像当时那些人啊亲眼可以看到耶稣啊，但是呢我们活在神为我们所安排的旨意当中。主耶稣说啊，你就比当时那些亲眼看到他那些人更加的有福啊，因为不在乎我们肉身的看见，而是在乎我们灵里面跟他的关系啊。那接着第十三章啊，十三章是充满了比喻啊，讲到天国的比喻。当那一天啊，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就是接续了刚才前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啊，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啊，好，他接着讲到天国的比喻。天国是什么意思？天国他在地上开展的一个成果就是什么？就是教会。教会的出现就是天国降临啊。那天国的比喻呢，就说明教会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所显现出来的各种特征，包括正面的跟负面的。所以你看到天国的比喻里面有正面的，有负面的，为什么呢？天国不是应该就是神的国度吗？应该都是好的。但是因为天国在地上显明的时候是以教会的形态出现的，所以教会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啊。所以主耶稣这时候他是坐在什么？坐在船上对他们讲道啊。这个船啊，其实就是象征教会啊。为什么呢？因为船是在海中，海就是代表世界，但是呢海水却不能进到船里面来。这就是跟教会在这世界上的角色是一样的。我们这些门徒啊，神把我们放在这世界上，但是呢世界不能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啊。我们在这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就是教会的特色。所以主耶稣在船上对这些听众啊讲这些天国的比喻啊，他的这个讲台啊其实就是象征教会啊，他讲的就是教会的真理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因为它底下是那个石灰岩啊，比较硬，那上面是薄薄的一层土，水雨水一下在这个土上面，这个土就很松软，对不对啊？所以它很快的就扎根了。但是呢，太阳一出来，它那个水分一蒸发了，底下是干的哈，那个硬的那个石头没办法存水了，所以它就很快就会枯干啊。 然后呢，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了，就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豪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正常的这个好像据说是10倍，就是说你这个撒种收割10倍都是正常的，这个30倍、60倍、100倍啊，都已经是超自然的。好了，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啊，对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有的是什么？就是说向着神有心啊，神就在开他的眼睛，让他进一步明白。没有的呢，就是本来向着神没有心的，神就不开他的眼睛了，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呢，我用比喻对他们讲，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然后在他们身上就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他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个地方我就看到关于什么，关于这个预定论的一个根据，对不对？对，就是有些人神就开他们眼睛，有些人神就没有开他们眼睛。所以主耶稣他说啊，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啊，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来到神面前呢？一定是神主动先吸引你啊！如果神不吸引你的话，你不会去选择神的。然后呢，你看这个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这个妇人，名叫吕底亚啊，这个在哪里？那个腓立比，对不对啊？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说他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向着神有一个渴慕的心的一个外邦人啊。那他听见了呢，主就开导他的心啊，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所以凡有的神还要加给他。一个人向着神本来就有一个，就是他想要认识神，神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想要认识的心，神就继续的来开导他的心，让他能够听得见听得明白。在这里头啊，神他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些人没有被眼睛被打开，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向着神没有心，但是有些人有心的，神会让他们更多的明白啊。他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了，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了，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啊。所以这个主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话，如果他们那些人有心啊，说哎呀听了，那很想进一步明白的话，他们来问主耶稣，主耶稣一定会告诉他们，对不对？但是呢，一般人没有这个心，听完了就 OK， 听完了就算了，那他们就不会明白。所以这个主耶稣用比喻好像也是一种筛选的方式嘛。所以你们要听这撒种的比喻啊，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这就是对福音没有兴趣了，听了没有什么兴趣啊。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就好像说你在一个气氛当中决志了，信主了，可是没有下文，好像没有信一样，当下欢喜领受，哇，那个气氛很好，那个诗歌很感人，然后就决志了，可是一回到家，这个马上又好像什么都忘光了一样。然后撒在荆棘里的呢，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就好像说你已经进到教会了，但是呢，却还是贪爱世界，没有长进，就结不出果子来，就是心里头有别的东西霸占了你，世上的思虑啊，钱财的迷惑了。撒在好地上的呢，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60倍的、有30倍的。这结的果子啊，就是两种，一种是生命的改变，第二个是令人信主啊。一个是生命的果子，一个是工作的果子啊。一个是圣灵的果子，一个是灵魂的果子啊。所以结出各样的果子，所以我们生命有改变，我们也带人信主啊。接着第二个比喻，他就说了， 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种，撒好种在田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呢，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了。麦子长这个样子，稗子这个样子，这个稗子啊，就是在长的时候看起来有点类似，但是等到它结实的时候呢，一个是金黄色的，稗子呢听说是黑色的，那稗子呢，如果你跟麦子这样子混在一起的话呢，那个面粉就变有毒的，因为稗子里面有一个毒素，所以你看麦子它是比较饱满的，稗子呢就是这样子瘦瘦小小的，然后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你哪里来的这个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啊，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薅就是去给它拔出来。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啊，连麦子也拔出来啊，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好，这个我们再看到这个天国的比喻啊，其实它是跟教会历史可以对在一起看的。他说要把这个稗子薅出来，薅出来是从哪里薅出来？从田地里面薅出来，把它拔出来。那田地是象征世界，他不是在问说要不要把假信徒从教会中赶出去，而是在问说要不要把异端从这个世界上除灭。一个东西从世界上除灭，就是说把它杀了，意思就是说现在这里有些异端在这里，我们要不要把这些异端的人给他这个杀掉？这个仆人的意思问主人是这个意思。那主人说不必，不用，因为如果你要把这些异端啊全部都是砍尽杀绝的话呢，你可能会伤到那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这就是预表国教时代之前的教会。国教基督教变成国教之前的那种那段时期。那段时期教会里面已经有各样的异端出现了。可是呢，教会那时候并没有用政治的力量来对付异端。所以即使你是异端，你不会说因此被砍头的。你不会因此说被放逐的。因为那时候教会没有这种政治的力量，所以那时候异端就是异端，然后就是顶多就是说教会把你开除了，但是你就不属于这个教会，但是他不会把你抓在监牢里面关起来，不会把你杀头的。可是等到国教时代之后呢，异端就开始受到政府跟主流教会的逼迫了，因为那时候政府站在教会这边，所以那时候政府就介入教会的事务。那结果呢，他们在那边消灭异端的时候，往往连真正爱主的基督徒呢也被定罪，也因着殉道。所以主耶稣这时候说，不要，免得你在薅稗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了。所以这在后来的教会历史里面就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他们在除灭异端的时候，真正的一些爱主的基督徒根本他们就被定罪为异端，结果他们其实不是异端的，就后来跟着就上升了。好，所以这个他说让他两个一起长一起长，这个就是在国教之前的这个教会的那个时代是这样的一个特色。他不是说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些假信徒或者一些这个异端，你要让他在教会里面一直跟着大家一起长，他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经里面有说那些这个异端的啦，不信的你要跟他分别，对不对？你要跟他们拒绝往来的。所以教会里面要保持纯净的。他现在讲到要把这个薅出去，是讲到说把它从这个世界上除灭，那神说不是，这个时候要保留，就是不要这个把他们除灭的时候连真正的基督徒都给杀了。那接着你要到下一个阶段，他说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它的枝上。所以右边这个你看小小的一颗，这个就是芥菜种，很小，但是它长大的时候呢，他说比各样的菜都大，是菜，不是说比各样的树都大，因为还有更大的树，香柏树啦、橡树那就更大，但他说比各样的菜都大，比菜园里面其他的菜都大，所以那个菜可以到 2.4 米高，就是戈兰高地的芥菜树。好，那天上的飞鸟呢都可以宿在它的枝上。这就讲到国教时代了， 国教时代的时候，教会人数就激增，那时候恶者就飞鸟就混进来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下一个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就是进到教会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在启示录里面，这就是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所象征的就是国教时代的教会啊。然后呢，耶稣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面，直到全团都发起来啊。这面酵啊，放在这个面里面，然后呢，这个妇人呢、这个就让面，你看左边那个是还没发的，右边那个是发起来的啊。好，所以你看到这个比喻里面有面酵，有妇人，还有这个整个面团发起来啊。好，面酵啊，在圣经里面是讲到罪恶或错误的教训，所以这个是讲到天主教时代。天主教时代呢，有一个耶洗别啊，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就是推雅推拉教会。推雅推拉教会就是象征天主教会，它里面提到说，你们当中有一个耶洗别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大淫妇。到了后来，你看到这个大巴比伦啊，大淫妇就讲到天主教会了啊，所以有个属灵的大淫妇，他把错误的这个教训啊，就是那个面酵掺到教会里面去，让这个教会整个都变质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比喻里面，这个第四个比喻了，就讲到天主教会了，天主教会的时代，从主后600年一直到517年改教时候，然后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接着呢，当下啊，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啊。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啊。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二者之子啊。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所以这个败子就是那个异端了，但是主说不要去对付他们，这个等到末世的时候，神会亲自来对付这一切啊。然后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啊。这就进到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改教时代。改教时代就是圣经的真理被发掘出来。这里有人看见，哇，有一个宝贝被藏在地里面了，他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块地。这让人讲到说，我们这些人啊，知道说，哇，这个是耶稣是宇宙至宝，所以我们愿意付上一切代价来得着他，对不对？那时候我就想说，他发现这个宝贝他拿走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把它藏起来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不行，因为这样的话你就是偷窃啊。你如果说是把那块地买下来，你再去拿里面东西的话，你就是合法的啊。所以在你要合法拥有它之前，你要先把那块地买下来啊。好了，那但是你用在这个教会历史里面的，这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撒底教会，这个圣经的真理呢，这时候开始被发掘出来了，就是那个宝贝啊。然后呢，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去寻找好珠子啊，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珠子是讲什么？珠子是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啊，那是珠子就讲到那个十字架的经历啊，珍珠啊是十字架的经历。在这个就讲到说，在宣教时代啊，宣教的时代呢，属灵的生命啊，就是珍珠呢被追求跟实践，就是腓拉铁被教会，启示录里面的腓拉铁被教会。你看到在那个改教时代里面，那时候虽然很多真理被发掘出来了，但是人呢有没有真正的是活在那个真理的实际当中？没有，那时候很多还只是理论上知道了，但是呢直到下一个阶段啊，那时候很多人才开始去追求这个真正属灵的生命的这个实质啊。不然的话，刚开始其实那个改教时代里面很多这些还在打打杀杀打打杀杀，还在那种我们人的层面里面，直到进到腓拉铁被教会这个时代，人才对这个属灵的生命有更深的渴慕跟追。那时候就有摩拉维亚弟兄会，还有巡礼会，还 还有那个各个这个教会的往海外去宣教，要得着灵魂。那时候真的是神的这个叫做珍珠啊，十字架的真理啊，十字架的经历才在教会里面被实践出来啊。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要聚拢各样的水族啊。网浸满的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啊。啊，有些不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就是不洁净的鱼啊，啊，那些不洁净的鱼他们不能吃嘛，所以他就把它丢掉了。但是洁净的他们就给它收起来啊。不洁净就是说那种没有鳞啊，没有鳍的啊，花枝啦，那个鱿鱼啦，虾子啦，蟹啊，这些在利未记里面那些都属于不洁的啊。还有那个鲶鱼啊，那些都不洁净啊。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啊，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就讲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主再来的时候，神要分别绵羊跟山羊，义人跟恶人要分别出来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讲到教会历史的这个整个过程啊。好了，但是我们看一下前面天国的比喻啊，他提到七个比喻，撒种的跟四种土，然后麦子跟稗子，然后芥菜种长成树，然后三斗面跟笑，然后地里的宝贝，然后众家的珠子，最后是分别水族。讲到教会历史里面的七个阶段，第一个是福音刚开始传扬出去，接着是国教时期之前，教会那时候不以政治力来对付异端，接着是国教时代呢，就是教徒就激增了，那些恶者飞鸟就混进来了。然后三斗面呢，讲到天主教时期呢，错误的教训面校就充斥了。然后地里的宝贝就改教时代，圣经的真理呢，这些宝贝被挖掘出来。然后宣教时代啊，生命属灵生命那个珍珠呢被实践出来。然后主再来的时候呢，就分别绵羊啊跟山羊。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新旧的东西就是新旧的这个珍宝 treasure 啊。所以这就是保罗了。保罗他就是一个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所以呢，他里面本来有旧约方面的根基啊，但他现在又得到新约方面的启示之后呢，这就是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他里面有各样的宝贝从他里面拿出来啊。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主耶稣最后讲这一句？这句话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啊？我不太确定，不太清楚啊，还在想这个道理为什么最后冒出这一句啊。最后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呢，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啊，这人从哪里来，有这等的智慧跟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就是或者说因他跌倒啊。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啊，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神迹了。十二章跟十三章的结束都有点类似啊。十二章的结束讲到耶稣的母亲跟弟兄要来见他，对不对啊？他说哦，这个是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这个十三章的结束的时候，就讲到他也是在他的家乡，对不对？被厌弃啊，类似的结果就是这些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恩典，他们的福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群人是蒙恩的，神开他们的眼睛；有一群人呢，身在福中却不知福，就让这个福分啊这样子白白的漏掉啊。所以神也要开我们今天开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也是活在何等的恩典当中。我们真是要尽我们所有的一切啊，要抓住神，抓住我们的机会来追求神啊。